来分享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关于荣耀的主题哈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想哈，在我们在座里的每一个华人哈，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到大学都收到过很多的荣誉甚至奖状奖章哈，因为我们都是很能干的，我相信大家也都是很能学习的。那这个这是我们一生努力奋斗的目标哈，甚至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，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就得什么劳动部长，班级的还学校的然后三好学生，然后有一年老师没给我，还挺不高兴的。那这个世界也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名声和声誉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，被夸奖长大的哈。那在美国长大的弟兄姐妹是我相信也是如此的哈，我们都希望年轻的时候事业有成功，然后年长的时候被人尊敬，我们不喜欢羞辱，我们渴望被肯定然后被高举。那在周四的读经的灵修中，就我们教会的网站那个灵修哈，我不知道你们读没读，特别的讲到一点哈，他说根据千禧年的传媒的调查哈，如今50%的年轻人他们人生的目标就是什么，就是出名，就是成名。所以我真是问有些跟年轻人聊天啊，他们的想法就是我就要出名，他们人生就是为了纯粹出名而出名。我不知道前不久哈有一个枪击事件，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年轻人后来就采访了，问他你为什么拿枪去杀人，他说我就是要出名。所以这样的想法是令人震撼的哈，在大众的文化啊的这样的一个传媒哈，在这个世界的带领哈，所以人都渴望自己出名然后成为网红，当然后边是这个后边是个人的利益哈。这个时代带给人的就是崇拜名人，然后明星享受着看起来像神似的一样的尊荣，被人顶礼膜拜。所以我们那个灵修就讲哈，对于膜拜成名的人来说，名望就是那个盐水，喝得越多渴得越厉害。所以麦当娜大家都知道哈，她是地球上最出名的一个女星，她说除非我和神一样有名，否则我就不会快乐。那今天在我们在信仰当中来思考的时候啊，其实名声和声望仅仅是中荣耀的一个苍白的印象。在圣经中荣耀被来形容神显现时的状态，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定义，就荣耀就是神的伟大被看见。然后在圣经中哈讲到荣耀是将近600多次，然后在约翰福音我相信它可能是最多的提到神的荣耀的一本福音书。所以今天那我们就来借着约翰福音的12章哈来看荣耀。这经文哈比较长哈，比较零散，但是有几节关键的经文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哈。我先来给大家来读一下哈。约翰福音12章，我从12节来读哈，有几段经文哈。在12节，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来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：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，如经上所记的说：西安的民呐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这些事门徒事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20节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菲利，求他说：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菲利就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菲利去告诉耶稣，耶稣说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上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然后再往来看读27节哈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在36节的后半部分，耶稣说了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他虽然在他面前行了很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主啊，我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着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以赛亚因为看见神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会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讲话，让我们明白你真正的荣耀，真实的荣耀，你向我们所彰显的荣耀。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里边，也进入到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人生。我们就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荣耀他的名，再荣耀。所以我这里我是在这里有一个经文哈，所以我们把这 PPT 打到最前面哈，也是在这里经文里来出来的。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所以群众就挥舞着中树枝高喊，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这是个荣耀的时刻，也引用先知旧约的先知的书上的这个预言。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哈，拉撒路刚刚从死里复活，耶稣让死人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耶稣的名声已经达到了高峰。这是一个君王进城的画面，耶稣具备了弥赛亚全部的特征，他教导有智慧，行事有能力，带着让死人复活的大能。然后老百姓和孩子们夹道热烈欢迎他，所以耶稣他确实神荣耀的彰显，他配得这样的进入耶路撒冷。那百姓此时期待的是什么呢？他们期待的是推翻罗马人的弥赛亚。弥赛亚和基督是一个含义，是受膏者。在他们心目中的这样的弥赛亚，就是带来以色列民族复兴的领袖，给他们现实好处的君王，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王的那一位。所以他们要的是现实的成果，即刻就要的成就。耶和华也确实应许以色列的复兴，全家得救。他们的盼望没有错，先知确实这么说过。但是此时呢，却不是上帝的时候。那人的荣耀呢，就是建立在得着与征服之上。但耶稣呢，他骑着驴驹，谦和的骑着驴驹，不是战马。所以神的选民还不真正明白耶稣基督这次要来的真正的目标。那即使如此，为什么现在热情赞美的群众最后却拒绝主耶稣，到异口同声的他们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？那从追捧到迫害人，这样的变化是如此的之快。 他们要的是荣耀的房，但耶稣却成为那受苦的仆人。当期待落空，热情冷却，人就可以变脸。所以他们爱的是他们心目中的耶稣，不是那真实的基督。那在我们的信仰成长的过程中，或者很多人来到信仰只是我们想要的信仰，而不是上帝借着圣经真实要给他们的，或者我们也可以绑架真理，让耶稣为我们的想法来服务。在约翰这个12章37节讲到，虽然他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所以这里揭示一个事实，神迹不能改变人心。虽然我们渴望见到神迹，但是神迹并不能真的带来改变。那群众就是这样，你我也曾经是这样情绪化的，容易被气氛感染，容易被领袖影响。然后当宗教领袖开始谋害耶稣，群众就跟随风向。所以这在历史中是不断的重演，不断的重演。因为人的心中没有真理，没有主，没有主心骨。无论是人的操纵，还是自己希望的落空哈，都不能推脱罪人以自己为中心。人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人是从追捧耶稣改为攻击他。不要绝望，人以为自己在拒绝神，但是神却正在成就他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必须转变，放下情绪的高涨，自己想要的信仰要与耶稣基督沿着苦路前行，随着他的脚踪看到上帝真实的荣耀。我们再来看第二幕画面。第一幕画面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到，最后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以色列的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但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。在约翰福音这个20节30节哈，就讲到有几个希腊人，那就是外邦人嘛，他们要来见耶稣。这些希腊人可能是敬畏神的外邦人，他们在节期逾越节要来上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。那腓力和安德烈就告诉耶稣，那这里没有讲耶稣直接去见他们哈，而是直接对他的门徒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所以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时刻，以色列拒绝耶稣，外邦人就开始寻求主。所以这正在应验万国要来敬拜神，因为只有通过十字架的死，福音才能突破民族的界限。如果耶稣只做犹太人的王，他只是民族性的弥赛亚，他不能成为你的主，你的王。所以在32节耶稣就说哈，我要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那万人包括犹太人，包括希腊人，包括今天的你和我。旧约中哈，神就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哈，要使万国得福，并且那后裔尤其指向一个单数，那我今天明白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那时候神就宣告万国要归向耶和华，但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外邦人是无法真正进入神的约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前半部分哈，约瑟就常说哈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但是现在呢，时候到了。所以24节他就讲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这正是指向耶稣的死，正是指向耶稣要去到十字架上来说的。耶稣去到十字架，世人的罪加在耶稣的身上，然后上帝的义就归给相信的人。 在十字架那里就是神完全的公义，完全的恩典，完美的体现。所以十字架正是上帝伟大荣耀的彰显。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上帝的荣耀。十字架本身它不能反映上帝的荣耀，而是耶稣去到十字架上成就上帝伟大的救恩计划，彰显上帝的恩典和公义。所以十字架可以说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显明上帝的荣耀，所以十字架就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。所以耶稣他本来就是上帝的荣耀，那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让世人看到什么是真光，什么是真正的人，什么是完美的神。神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让人可以看见，可以触摸，让我们今天可以读到，让我们可以今天寻求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圣灵来经历。然后十字架又是至高峰的时刻，把上帝的荣耀彰显。这样的荣耀是关乎你和我的，它并不是与你和我不相关，单独一个荣耀停留在那里。你我的福祉紧紧地绑定在这个荣耀里。耶稣的荣耀不是世界的王冠，它不是靠刀剑，而是牺牲的爱。所以他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上生命，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也成为我们进入属天生命的生活的原则。但这不是这个世界的成功的法则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生活的原则已经完全发生改变。爱惜自己生命的在这里不是褒义词，是贬义词。想想我们有可能在哪里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不想参加服事，因为我们怕麻烦，我们不愿意接待人，因为我们怕被打扰，打扰我的私有的空间，把我家搞得一塌糊涂。我们不愿意奉献，因为我本来的就很少，我奉献了我就更不够了。不愿意承担责任，因为我们怕压力。我可以服侍，我不需要有担当，因为那有责任，我怕压力。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保护自己，爱惜自己。我不是说你们，我也如此。但是我们每一次为主舍己，都是恨恶这世上的生命。圣经中用了最剧烈最严厉的一个中文的翻译，恨恶自己这世上的生命。所以有一个人就说，在美二楼的说，人若舍弃不能保留的，去得着不能舍去的，并不愚昧。人若舍弃不能保留的，去得到不能失去的，并不能愚昧。因为这个世界你所有的当你离开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带走，都不能保留，都会化为灰烬，甚至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所有的都会化为灰烬。而只有为主所做的才被他纪念，那才得到冠冕在天上，那永恒的生命是你在天上所积攒的财宝，你带去的灵魂是你在天上所积累的财富。所以主的十字架之路并不是他自己，并不是我们仅仅是赞美感叹，然后在这个四十天的禁食祷告我们忧伤一下， 而是每个上帝的儿女的生命之路。它是荣耀的道路，你就要走上。它是荣耀的道路，你必须走上。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。27节讲到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耶稣说的哈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约翰福音哈没有记载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但是在这段经文了，他其实表达了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所有的内涵。主他知道十字架的苦难将如何的折磨他，那个钉痕，那个流的血，然后那个最后的体力耗尽，血流干，慢慢的折磨乃至于死。对于神的儿子，对于道成肉身的神，完全的神，他又作为完全的人承受着痛苦，这是真实的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是怎么样的，在这个完全的神又完全的人在耶稣的身上，但是我们就知道耶稣他是以真正的痛苦来面对这个十字架。在面对痛苦上，在这个钉痕上，在流的血上，他跟我们人所受的是一样的，但是不同的是，耶稣他知道这样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关键的时刻，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，他不能逃避，所以他说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他知道什么他当祷告，他有挣扎，甚至求父让他脱离，但是当他祷告结束的时候，他知道我必须荣耀我的父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当耶稣想到这随后他就要被钉十字架，他最关心的是荣耀父神的名，他最关心的是荣耀父神的名。所以天上就有声音回答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对耶稣基督的应许，给他的加力，但是这个苦悲并没有撤去，难处并没有撤去，耶稣必须继续前行。这是对他自己的儿子，神并没有手软。神如果手软，今天就没有你和我可以坐在这里，就没有我们的救恩。伟大的父爱在这里彰显，既是爱他自己的亲儿子，也是爱我们被他所召的、所救赎的儿女。当讲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离不开讲到上帝的创造。以赛亚43章就讲到，这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指着人类。然后诗篇19篇讲到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神创造世界和人类，不是因为缺乏，而是因为要彰显他的荣耀，带着这个爱的荣耀。所以神极其看重他的荣耀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可能会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自恋了？你怎么总提你的荣耀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如果神是至高真实的，他有无可匹敌的荣耀，他就这样在一切事上发生彰显他的荣耀。想一想，如果神把荣耀让给受造物，那等于承认有比他更高的，或否认他的真实的存在，这也会变成神否认自己。但是神他不能否认自己，他就是如此的真实。那罪的根源是什么呢？ 罪的根源就是把荣耀从神身上夺走。世界这么做，人类就这么做，美国也这么做。但是神还给美国时间，让我们继续可以高举他。但是很快，神的荣耀还会被世人夺去。但是再很快，他就要再来，那就是完全的荣耀。所以人类堕落的本质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宇宙若不以神为中心会如何呢？我们这里如果不以主为主，不以神为中心会如何呢？那就会偶像化，会自我为中心，我们各自为政，各自寻求自己的荣誉荣耀。世人各自寻求自己的荣耀，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问题？每一个领袖都不放权，每一个领袖都死死地抓住，为着他们的荣耀。所以就道德沦丧，世界在崩溃，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世界都以神为荣耀，那是好的无比的世界。所以在约翰福音这十二章，我们应当明白，天父上帝说，我还要再荣耀，我还要再荣耀，指向哪里呢？在耶稣的那个时刻，就指向十字架。所以十字架是神荣耀的至高点，是他荣耀最集中显明的地方，公义得满足，怜悯得彰显，爱达到极致，圣洁毫不妥协。而所有的这些都是人所达不到的，所缺乏的。而神至荣耀的时刻，也是人最得恩典的时候。神荣耀自己，他并不压制人，而是让人得救，让人分享他的荣耀，让人进入他的喜乐。如果人不断地说，你们都要荣耀我，那是骄傲。但是神不同，因为他是宇宙的中心，他是最宝贵的存在，他把我们引向他自己，是把我们引向最大的满足。当神来荣耀自己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把我们带进最高的喜乐，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得去的。所以诗篇就说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想想，神如果要你把最终的盼望放在金钱、成功、人际关系，甚至家庭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反而不是爱你，那是害你。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人际的关系、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成果，都是根据神的荣耀。打好我们的根基，所有的一切才会散发出神的荣美，为神所用。反之的话，你这个世界就陷入迷茫，陷入不知道方向的虚妄的寻求。昨天我就看到一个微信哈，如果一个人的目标就是我30多岁我就要退休，我就要实现财富自由，然后他说了好多，讲了他如何的这样的实现财富自由。在这个世界可能是挺好的，但是 so what， 跟神的荣耀比起来，跟神要赐给我们的，这是何等样的虚妄和迷失了方向。神看重他的荣耀，就是因为他是宇宙的真理的中心，也是人类最终的幸福的所在。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神荣耀自己，就是神爱我们。我们是因着他的荣耀而被召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因着他的爱而被召，我们因着他的荣耀而被召。所以神荣耀自己的历史，其实就是神把自己的属性逐步的公开，创造彰显他的能力与智慧，历史显明他的主权，十字架显明他的公义与恩典， 教会显明神的恩典与忍耐，然后即使通过最后的审判，也是他的荣耀，彰显他的圣洁和公义，永恒的同在，我们就在他永远的荣耀当中去。所以救赎的历史不仅仅是人如何得救的故事，而是神如何为自己的名彰显其荣耀的故事。而我们的得救正是在这个荣耀的计划当中，我们的得救正是在这个荣耀的计划当中，你在神荣耀的计划当中。所以当耶稣走下十字架时，他最关心的心愿就是荣耀天父，并且他已经确信自己已经荣耀了天父，并且他将来也必继续荣耀天父。所以荣耀在这里不是能力的展示，复活还没到，甚至也不是神迹奇事，而是通过完全人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。所以四十九节就讲，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乃是父差我来所吩咐我的。神的荣耀不是自我的表达，而是完全反映父。荣耀的高峰是那十字架，而十字架就是顺服到底，顺服以至于死，神儿子的生命，顺服以至于死。亚当为着自己的荣耀背逆离开了神，然后耶稣借着顺服末后的亚当，把我们又带回天父的荣耀当中去。所以哈利路亚，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，然后还有哈利路亚，因为主也必然要带领我们进入到顺服到底的人生。弟兄姐妹们，你预备进入顺服到底的人生了吗？很多的挑战，人生还没有过完，我们觉得我们坐在这里哈，我们都是在走顺服的道路，但是顺服到底，直到最后的时候，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在走。所以弟兄姐妹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什么时候是你最荣耀神的时候？不是你成功的时候，不是你服侍最成功的时候，也不是你可能最健康或者是生意最好的时候，而是在你苦难中仍然顺服神的时候，在受苦和降服的时候，在受苦而降服，仍然顺服到底。所以在这个苦难中，有人就说，我们就要不就发出两个祷告，父啊救我，要不就是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，我愿意顺服。所以天父的荣耀，我们唯有以顺服来进入。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要以舍己来进入。然后我们来看第四幕哈，十二节就讲，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所以这里提到一些有地位的人，他们相信了主耶稣，在耶稣传道的这个阶段哈，许多人暗中信他，然后他们看到了神迹，也听到了他的教导，但是他们不愿公开承认他们对耶稣的忠诚和信靠，因为确实有危险哈。想想今天犹太人的会堂哈，我们在博卡就有犹太人的会堂，犹太人居住的那个范围里，一到周六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就走路去，一家老小，从大人到孩子，那里有他们的朋友，那里有他们的亲人，那里是他们的社区中心，那里甚至是他们的职场的关系，甚至他们的所有的业务往来可能都在那里。如果被赶出会堂，那意味着什么？当时犹太人他们在罗马各地到处居住哈，那散居在其中，会堂是他们主要的一个连接的中心，那意味着重大的损失，这不仅是面子，涉及到实际的损失。所以耶稣说到哈，在四三节，但是耶稣对他们并没有哈啊 这样的一个默许哈，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所以这里是一个严厉的批评，这个指责没有默认这种状态。如果我们爱神的人要荣耀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把自己置于危险、孤立的、付上代价的状态。那有人就同情地表达说：“哈，对这些胆怯的人太苛刻了。难道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英雄吗？难道就不可以做地下的基督徒吗？在中东就是有很多的地下基督徒，在世界的各地都有这样的地下的基督徒。这个时代在不同的国家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。”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得救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：要么秘密扼杀了门徒的身份，要么门徒的身份扼杀了秘密身份。有时候我们不是明显的否认信仰，而是在以下情况中动摇的：我们不愿公开祷告，不愿在人面前提起神，然后把信仰更加的私有化，在公共的场合刻意的将基督徒的身份来迎合周围的人。这也是约翰所说的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然后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特别的提到，即使在讲论神时，在讲台中讲论神时，他的心仍可能暗中渴望人的称赞。人即便在做属灵的事，也可能在寻求自我的荣耀，而不是单单为爱神而行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随时地检查我们的心，在一切的事上显明那隐藏的动机，然后把它剥去，让我们的心圣洁无瑕的完全来向给神。所以爱人的荣耀，我们就要人的掌声；爱神的是荣耀，就要神的喜悦。所以一个是活在人的舞台上，一个是活在神面前。活在神面前，每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他来光照。所以这节经文呢，其实在问我们：谁的掌声最重要？谁的评价决定我的心？谁的荣耀是我真正追求的？所以你就看到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将他顺服和舍己，那这些严肃的字眼如何进入我们每天的生活？所以就来到我们的结尾哈。也许神没有呼召我们做伟大的事情，这些都是伟大的圣经的主题，也是关键的真理。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因为它指引我们每天琐碎的生活。神可能没有呼召我们做伟大的事情，也许他只是呼召我们在人误会我甚至说我的闲话的时候，我如何保持温柔，在被别人的攻击中的委屈中保持忠心，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我可以来继续服侍神，不要人的掌声，而在没有掌声的日子里可以继续来爱他。那些你为主所放下的机会，那些为真理所承担的代价，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主知道。这就是十字架形状的荣耀，这是在荣耀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借着我们分享来默想这些经文，我们今天要问自己的是：我要追求哪一种荣耀？是人的荣耀还是上帝的荣耀？不要忘了，那荣耀那个光它吸引着我们，那个荣美，那个上帝的良善，他的爱在吸引着我们，奔着那光，奔着那荣耀而去。我们再回想开头的那一幕，当耶稣被举起时， 没有欢呼，没有中树枝，没有何塞纳，只有钉痕，钉子钉在他的身体，只有黑暗，只有下面人的嘲笑，只有人的冷漠。群众曾经热情来跟随他，但是今天他们说高喊钉死他，钉死他。但是天父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要的是哪一种荣耀？你追求的是哪一种荣耀？在复活节前，我们的读经默想，来再亲近主，来再被更新，要在这十字架的面前看到主的荣耀，然后你要知道圣灵和你的主，你的天父也在温柔地问你，你愿意跟我走这条路吗？你愿意跟耶稣走这条路吗？弟兄姐妹们，请预备心，我们来预备来领受圣餐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。